弟兄姊妹早，
早。
代表粤语堂向大家问安。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以圣洁的心圣战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我们发现呢，世上有很多事情是说易行难的，有很多事你听别人怎样面对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当你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比如说当人家告诉你他在重要的考试中失败了，失败的时候，那你我们可能有一个去向是抽离的，跟他们说啊，不要紧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行啊。那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觉得怎样呢？我们可以是否可以轻轻松松去面对呢？又如果有我们不认识的人把多年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去投资，然后就血本无归，那我们听见以后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也可能在心里面奉劝这个人啊，你节哀顺变吧。但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觉得你要用多久的时间来平复心情呢？几个月还是几年呢？找工作有时候是很难找的，如果很难才 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可是当天因为身体的缘故你身体不好，影响到你的表现，最后你就失去那个聘用的机会，那你觉得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你是否会问神，神啊，为什么？会不会这样问呢？世界上更难面对的是被自己信任的人伤害。有个例子说，香港有个离婚的年轻的母亲，把她几岁大的儿子带去给她新结识的男朋友做什么？发泄性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留住那个男人。英国有个女子发现她的丈夫的小三竟然是自己的妈妈。印度有个爸爸，他憎恨生下来就是女的，那个女儿不是男孩，所以有一天他就趁他的妈妈就是他的妻子外出的时候，就企图把那个十岁的女儿活埋在后花园。就幸好就是埋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妈妈回来及时发现。中国有一对父母为了阻止那个年轻的女儿交男朋友，就一直把他们的女儿禁锢在肮脏的斗室里面，就儿称说女儿有精神病。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六年才被邻居发现举报揭发这个案件。所以你想，如果你要从这些伤痛的境况里面走出来的话，容易吗？如果你是受害人，你能饶恕这些人吗？那如果你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讲的对的。但是如果神要你实践这个教导，神要你靠着他走出这个伤痕的岁月，神要你靠着他 宽恕深深伤害你的人，那你估计这是否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今天经文的主角就给我们立下美好的榜样，这个主角叫什么名字啊？
约瑟。
约瑟的父亲是谁？雅各。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就讲过雅各怎样用计来欺骗哥哥与父亲，最后他的代价是怎样？二十年的逃亡生涯。但神有怜悯，他赐给雅各两个妻子，当然雅各本来是要一个就够了。那两个妻子原来是两姊妹，就是他舅舅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利亚，看到了，看得很清楚，所有的名字。大女儿叫利亚，本来不是雅各要娶的，而是他岳父在他婚礼当晚欺骗他的，就是把他一心要娶的那个妹妹拉结换了，变成大姐。那我们不晓得为何在整个洞房的过程里面雅各完全没有发现。那你问他喝醉了吗？你会问整个过程是摸黑的吗？他们俩没有谈话吗？我发现比较合理的推断是三个条件具备。这可能说雅各喝醉了，心房是黑的，黑暗的，那整个过程利亚没有说一句话，所以就没有发现。所以经文说第二天早上雅各发现，哎呀，不是那我心上人，是非常的愤怒，他就找那个岳父算账。岳父说没有这个理由先是妹妹出家的，所以一定是姐姐出家的，所以你要定这个，如果你要另外一个再给我做七年的苦工。所以雅各娶到这个老婆的时候是14年的苦工。好了，最终娶到拉结了，不过整个过程里面他冷待第一个妻子利亚，所以神就顾念利亚，就给他赐给他六个儿子。另外他为了与妹妹争宠，他又命令自己的婢女西帕和雅各同房，所以又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所以那个妹妹也不甘示弱，她先找她的那个婢女，就是毕拉，与雅各同房，生了两个孩子。所以最后有多少孩子呢？婢女各两个，那个姐姐就六个，那个妹妹拉结两个，所以12个孩子。那今天的那个经文的主角约瑟是雅各的第几个孩子啊？第11个。好，那约瑟那个意思就是增添，意思说拉结的心愿就是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这个愿望实现了，所以后来又多了一个便雅悯。便雅悯就是在希伯来来说就是右边的那个幸运的代表，所以便雅悯就是表示好运气。那创世纪37章第4节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可想而知呢，约瑟身处的家庭两代人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愉快的，约瑟的姨父二母之间的关系也不算好。雅各只爱拉结，因此也特别的宠爱拉结所生的约瑟和便雅悯。利亚常在和妹妹的争宠当中伤心失意，约瑟兄长们看见父亲特别的爱约瑟和他母亲拉结，另外又看见自己的母亲利亚，或者说西帕，或者说皮拉， 和他们一样的失宠。你可以想象这些兄长们这个内心的滋味是怎样的，尤其是那个婢女西帕和毕拉所生的那四个儿子，但拿弗他利、加德和亚瑟。那在这种的家庭气氛之下，分门结党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样是天涯沦落人，自然是走在一起。那十兄弟慢慢成为十人帮，他们的共同敌人是谁？约瑟。那按经文的描述，约瑟似乎没有任何危机感，他好像很享受父亲老来得子那份特别浓烈的爱，他也接受父亲雅各特意的提高他在众子之中的地位。彩衣是一件长袍，在当时来说呢，当时的社会是尊贵的做管理的人才穿的衣服。创世纪第37章第二节说，约瑟17岁的时候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这个与哥哥一同牧羊的描述，有学者认为可以译作牧养他的哥哥们，其实意思就是管制他的哥哥们。因为牧养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可以用来形容君王如同牧人一般管制他的百姓。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翻译来看的时候，也就是说约瑟17岁的时候对兄长所做的真正是预表他将来以宰相的身份管制兄长们。无论如何，雅各应该知道父母的偏爱会造成子女不和，就像他和哥哥以扫从前一样，他应该知道。当这你发现雅各还是重蹈父母的覆辙，约瑟也似乎乐于接受父亲特殊的宠爱，他没有顾忌兄长们的反感。你看37章第二节说，约瑟把哥哥们的恶行报给父亲知道，自小得宠，选择讨好父亲而不是讨好兄长们，无疑会令兄长们看约瑟是恃宠生骄的弟弟。结果呢，当然是被兄长们排斥厌恶。37章第四节说，约瑟的兄长们恨他，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可能这样的互动，因为兄长们这样对他，约瑟就更加的倚靠父亲的宠爱、父亲的硬币来获得肯定或者说安全感。但是这样做的时候却是使他更加与兄长们的关系不断的恶化。经文终于点出悲剧的导火线，37章5-11节就记载约瑟向兄长们透露了两个梦，导致兄长们忍无可忍而动杀机。我们不晓得约瑟为何要把梦告诉兄长们，是不是因为他性情很率直很天真，可能是，而是不是因为他想在否定他的兄长们当面前借自己的梦肯定自己呢？也可能。而无论如何，在一般人来看约瑟这样做真是活得不耐烦。两个梦的内容就是暗示哥哥们要臣服于他，第二个梦还包括他的父母， 所以难怪本来已经恨恶约瑟的兄长们现在更加的痛恨这个他们看来是极致妄自尊大的弟弟。这种痛恨终于酝酿成杀机，时机就是在多贪。有个地图可以看看，多贪在世间西北32公里最上面，看到吗？圈起来最上面。有一天雅各叫约瑟前往世间，世间就是地中间那个，去看兄长们在那里放羊是否平安。约瑟在多贪那里遇上了哥哥们，可是他万万想不到这一次的相见等于别离。兄长们原本善意要杀了约瑟，但大哥流便反对，大哥想用计来救约瑟，不过没有效。结果四个犹大的建议在大哥流便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其余的兄弟赞成，终于就把约瑟卖去埃及去。卖到谁的？卖到就是法老的内护神、内城护卫长波提法那里。内城是掌管宫廷里面的内务官员。约瑟的人生从此就发生巨变，而且是祸不单行的。你看他先从一个被父母宠爱有家的年轻人，突然就变成怎样啊？异乡的奴仆。然后再从奴仆的身份，他努力奋斗，又变成一个大管家。然后好景不长，做人忠直没有好报的，所以长得英俊可能也是罪，因为拒绝了祖母多次的勾引，所以最后被祖母诬陷为调戏他的人，结果就是含冤入狱。作贱以后，约瑟又有机会，他的表现获得那个监狱长的信任，所以又看到机会，里面有囚犯又跟他有协议，他有机会盼望受过他解梦之恩的那个法老的酒政在他出狱以后可以回来救他出狱。那个酒政和膳长是埃及王宫里面两个重要的职位，酒政是管理皇帝的酒库，那膳长呢是主理皇帝的膳食，所以这两个职位定必有法老的亲信来出任的，所以这两个人在政事上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受过约瑟解梦之恩的酒政出死入生之后，他就遗忘了对约瑟的承诺，所以约瑟要再坐坐2年的牢。那如果你是约瑟，人生从幸福的富家子骤变到阶下囚的那个地步，然后你不知道何日才可以重获自由，那你会怎样解读你的人生呢？是恨呢？是怨吗？失去父亲，失去兄弟，失去荣华，失去清白，失去自由，失去将来，那么多的失去，你如何消化？在这个时候你怎样看你的神？你经过这么多艰难的岁月，你是否会忍不住问你的神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不再慈爱了吗？还是你根本不存在啊？会不会这样问？当圣经教导我们凡事谢恩常常喜乐的时候， 你经历到好像约瑟一样的许多痛苦打击的时候，你说你还可以向神感恩吗？你可能会问，我在这个情况之下能为什么感谢呢？能为什么开心呢？痛苦到极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没什么可以感谢的，是不是？中国人的名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正正就与圣经的教导相呼应。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很熟悉的，刚才领事也讲过的，我们晓得万事怎样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下面又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后面的最重要，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塞翁失马是以这预言的故事语出淮南子人间训里面。那故事说，大家可能也熟悉了，故事说就是有一个住的靠近边塞的一个人，有一天发现他的马跑到胡人那边去了，大家就来安慰他说，哎呀这是不好啊。他就说，谁知道这不是福气呢？那后来走失的马自己回来，不过这一次不是自己回来，还带了一个一匹骏马来一起回来，所以大家也祝贺他，哎呀真好啊。但这个人又说，谁知道这不是祸呢？他儿子喜欢骑马，有一天就从马上面摔下来，跌断了大腿。那大家就来安慰他，你知道他要怎样说，谁知道这不是一件福气的事呢？一年之后，胡人大举入侵，许多人就被征召入伍，最后大部分人就战死沙场，而这他的儿子呢，就因为腿断了，所以不用去打仗，两父子的性命就这样保存下来。所以塞翁失马的寓意和圣经相呼应的地方，就是祸可以变成福。那不同的地方是怎样？塞翁失马的寓意没有讲论过祸福到底掌握在谁手里，但圣经就明明说祸福是掌握在神手里，而且说神要使爱他的人得益处，就是包括因祸得福。也就是说，神没有说基督徒不会遇到祸害，没有这样说。所以最近你看美国的新闻，那个枪击案，牧师一家死了很多人，反而是说基督徒就算遇到祸害也不会离开神要赐予的好处。就算信徒偶尔因为过犯软弱被神责打，那虽然在人来看是遭遇祸害，但其实是神要督促这个被责打的人选择一个有福的新开始。所以如果遭遇了祸患主要不是因为罪，那更要高兴，因为那就是神要赐下更大的福气的那个记号。约瑟的遭遇正是这个好例子。如果故事只停留在约瑟困于监牢里面，那约瑟的余下人生真是悲惨。可是我们发现余下的故事的发展就说明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神在人身上有长远的计划，并且在人身上完全的掌权。 神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碍。我们看见神先用梦来给约瑟提示，说神将来要使他尊大，然后就在人看来是无辜的遭难岁月里面做一件事情。这个看来无辜的灾难岁月里面做什么事情呢？陶造约瑟的心态与能力，使他不知不觉之间就预备好领受神要赐下的极崇高也不容易承受的身份地位。那就是什么？做埃及的宰相，不是那么容易承受的。要做个成功的埃及的宰相，约瑟首先要学会什么呢？首先就要学会凡事敬畏神，认定他就是自己的主，要从主的角度来看人生的得失。人生的得失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个自以为是的人，随时会被神从高处拉下来。所以你如果看以色列列王的历史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神随时可以把一个人拉下来。如果你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你看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的荣升辱处，更是经典的例子。所以你算一算，约瑟17岁被卖，30岁做埃及的宰相，总共多少年？相隔13年。在这13年有众多的失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使约瑟磨练出什么？磨练出逆境的韧力，磨练出他高尚的人格，磨练出他处事的智慧。他出任宰相的时候，整个人在敬虔能力和心理成熟上，远比他17岁的时候那个小少爷优秀得多。相信约瑟在苦难的岁月里面所磨练出来的种种的优点，是他当时候事前没有法子想清楚，没有法子确定，就原来这就是神要预备他做一个有实力的埃及的宰相，来这样编排出来。所以本来被兄长唾弃的约瑟，最后被神选用来拯救整个以色列家。你看这个预表，你看这个事情有没有预表的作用呢？你想想，约瑟这样，耶稣又怎样？耶稣也是被人唾弃的，最后被神拣选来拯救所有真以色列人，看见吗？约瑟被神选用来拯救整个以色列家，耶稣被神选用来拯救真以色列家，就是普世的基督徒。神的意念与能力高超奇妙，很多时候他定下的旨意成就以后，我们才懂得惊讶。我猜想约瑟当上宰相之后，回顾过去，放眼现在，他就很惊讶神如此微妙，如此出人意表的带领。我们的救恩本身就是很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你就算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也可能有些事情是令我们很惊讶神是如此的带领着我们。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20年前当我受聘 成为心理辅导员的时候，聘用我的人跟我说，他是经过10年才成功说服董事会成立专业的心理辅导组，而我就是他当时候第一个找到的合乎资格的人选。我当时就很惊讶，因为他所说的10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心理学，我根本没有想过最后会在那个大机构里面工作的。神居然是10年前就为我准备那个工厂，因为有人在10年前就不断的游说那个董事会要成立这样的辅导组，然后就是我就是第一个10年后被聘用的。所以我跟神说，神啊，我算什么？你竟然如此的厚待我。所以当我们生活的好像不合理，你好像失去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好像发觉幸福离你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要回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这个道理。只要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离弃神的时候，只要你知道这个，只要你知道这个，你就知道神一定不会离弃你。只要我们要求神赐下足够的忍耐，赐下足够的信心，平安与喜乐，我们就可以继续的为主活下去。就算我们软弱倒下了，你还可以记住神不会放下你，因为他会体恤我们暂时的软弱。所以当你倒下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怎样？你要做的事情立即的呼求神来帮助你。约瑟被哥哥们出卖，使他年少就要离开爱他的父亲，在异乡受过了许多的苦。俗语说有仇不报非君子，这个说法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就算是基督徒，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能够大量的原谅人，不跟人计较吗？如果你说那就看什么事情呢，小的事情还可以啊，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常常问人家问自己，什么是小的事情？被人插队是不是小事情？我就看见不少人被人插队的时候很有反应的。所以就算我们有点气量，对于比较大的冤仇，那我们应该是不是应该有冤报冤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开农场的父母从小到大就叫他们的大女儿要牺牲自己的社交和闲余的生活，把个人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农场工作，承诺将来会由他来继承这个农场，而他的两个妹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人生。但父母年老的时候居然是反口覆舌，决定把农场的继承权均分，让那两个从来没有帮忙的女儿白白的受益。那如果你是这个大女儿，你能原谅父母吗？你能不追究吗？2015年香港有一则新闻说，一个对外佣很好的女雇主就被她刚聘用不足一个星期的印尼女佣诬告。那个女佣说她的雇主以菜刀斩伤了她的手指，这个时候正值就是另外以这轰动国际的虐待印佣的那个案件被揭发不久，因此呢， 这个好心的雇主也被传媒关注起来，整个事件扰乱了一年，使这个雇主饱受折磨，终于在法庭上还他一个清白。事后呢，这个雇主说他能够体恤那个漂洋过海把自己弄上的应佣，所以就不打算追究了。你知道网上的留言怎样讲？网上的留言纷纷说，你为什么不追究？不应该不追究，你应该追究，这样的人这么可恶，你为什么要放过他？如果你是那个受害的雇主，你会怎样做呢？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主啊，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哥林多前书六章更加劝勉信徒，不要把在钱财利益上恢复自己的信徒告上法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经不支持有仇不报非君子这个道理，反之呢，圣经鼓励人要宽恕，教导人不要用世人的方式来伸冤。就好像两年前印度有一群暴徒冲进监狱里面，把一名强奸犯拉到街上面，动用私刑把那个犯人活活的打死，游街示众来泄愤一样。圣经教导我们要尽所能不自己伸冤，留待神来替自己伸冤，因为神更能够公平公正的审判惩罚。当然我们要注意，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因为要让神替我们伸冤而违反我们身处之地的法律。如果信徒或者非信徒向自己犯了必须通报法定机关的罪，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顺服我们的法律。美国就有法律说，如果你发现儿童被虐待的话，你知道的话，你一定要通报。所以罗马书十三章教导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这是一般的教导，是应该的，除非那个掌权的要我们放弃信仰，除非掌权的立法要我们放弃信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没法子服从，这是例外。约瑟决定不自己追究哥哥们的恶行，留给神决定怎样对待他们，所以他自己反而是善待他们，他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要做到如此的以善胜恶，实在要靠神的帮助，神自己也立下了美好的榜样。怎样说呢？因为只要人信耶稣为救主，神就赦免那个人所有的过犯，不向那个人，不向那个悔罪的人报仇。所以神是十分的宽大，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他自己先做。当约瑟的哥哥们在埃及敌粮的时候，他们自己没有认出来的约瑟审判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害怕，他们埋藏多年的罪疚感就立时浮现出来。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大哥流便就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 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了。当约瑟与他们相认之后，叫兄长们不要害怕他会向他们报仇，但他们还是不能相信，没有平安。你知道这样的情况持续多久？17年。17年之后，当他们的父亲雅各死后，他们害怕，害怕怎样？害怕约瑟会报仇。所以因为当年的一个错误的决定，以致要背负多年的罪疚感与恐惧，这样做值得吗？有没有办法尽量避免这种罪过痛苦呢？我们记得神在该隐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神亚当儿子该隐犯大错了之前，神怎样给该隐机会改过呢？神怎样给该隐机会避免大错呢？神怎样说？神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说我们要制服罪，不要给罪制服。雅各书也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也就是说，我们越早打击或者说制服罪的话，就越好。一旦你发现有不合神心意的欲念出现的时候，你就要对付，越早越好。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你开始嫌弃不满某某人的时候，你就不要让这些思想情绪发酵，不要让它发酵，你不要让它形成强烈的憎恨，你要尽早的把这些思想情绪带到神面前，你求神用他的话语来改变你，你求神按照他的给你的感动指引，带领你把这些不好的思想情绪来化解掉，因为神的话语里面有能力，有大能的爱。彼得前书4:8说得好，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如果当年约瑟的兄长们懂得以神的爱去化解对约瑟的仇恨的话，就不会铸成大错，就不会导致到他们要担惊受怕这么多年。在你心中有没有一些的意念，或许态度，或许一些的行为是神不喜悦的呢？有没有一些地方是需要你马上靠赖神的话语，以神的爱去尽早化解的呢？如果有的话，你不要迟疑，你不要走约瑟兄长们走的路，以免你悔不当初。约瑟的哥哥们记恨，约瑟却是消恨。约瑟是怎样变成这么宽容大量的呢？经文告诉我们，约瑟在落难的时候，他没有一味的埋怨神，他反而是时刻的敬畏神。所以你看，当约瑟的祖母勾引他的时候，他怎样回答？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艰难的日子可以叫人离开主，也可以叫人更加的信靠主，就似乎你是否愿意靠什么你的主来面对逆境。一个人越靠主就越有力量，你越多埋怨，你的信心和能力就越少。 因为约瑟选择信靠神，敬畏他，神就使他看见，他被卖到，被卖到埃及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来做什么？准备拯救他的原生家庭，免得家人遭遇饥荒饿死。那这个看见使约瑟能够消解苦难的怨恨和对兄长们那个仇恨。神什么时候让约瑟看见他的苦难背后的主要意义呢？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给还是不给，或者说什么时候给都是神决定的。所以今天就算神不显明我们受苦的主要意义，但是不要紧，因为神起码已经给我们一个概括的意义，就是神所容许的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我们愿意以神的眼光去看苦难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避免没有用的那种自怨自艾，才可以避免说一些好像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我的人生就好得多了这样的类似的话，我们可以避免。因为我们看见得失全在神手中，不是在我们一厢情愿的梦想当中。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苦难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更欣赏神奇妙的作为。在约瑟的处境当中，他看见神怎样用他的过去的过于的自我，对兄长们的那个感受不够体贴，并且兄长们的恶念种种的因素，就成就了神借梦所说的预言。因为有这样的洞见，约瑟就可以放开对兄长们的怨恨，因为他看见了他们的恶念在神的掌管之中出现了正面的意义。兄长们因为恶念把他卖了，却使他最终成为宰相，有能力拯救自己的原生家庭。约瑟年轻的时候伤哥哥们的心，使哥哥们恨他，恨到要杀死他。约瑟的父亲雅各年轻的时候也伤哥哥以扫的心，使他哥哥恨到他的一个地步要杀死他一样。雅各经过了20年的逃亡生涯，最后被神降服以后，就和哥哥以扫和好。约瑟也经过多年在异乡被神逃召，生命成熟以后，就主动和哥哥们和好。这是多么美的父子生涯的对照！生命被神改变之后，带来就是冤仇的消解。所以今天，当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改变之后，我们就渴慕与神和好，也渴慕与人和好，把冤仇抛弃。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几点：第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吗？第二，有仇不报，结果是更美的。第三，敬畏主，我们就能避免悔不当初。于是靠着主就能化解冤仇。所以你有多愿意让神在约瑟的故事当中所传递的信息成为你今天行道的指引呢？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你的作为伟大奇妙，生命的伤痕无论有多深，你都能抚平。咒诅如何的巨大，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祝福。所以我们恳求你，昔日在约瑟和他一家身上的奇妙作为，你今天也同样做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生命都被你改变得更美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